我想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事情，但我们在主的面前体会的比较深刻的。我们记得主说圣灵来了，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啊！这一件事情呢，在他们当时来说，他们没办法了解，我们怎么去做主的见证。但主老早就先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做的话，你们做不来的。但是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做得来呢？圣灵来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得来了。那所以在第一章的里头就复述了在第二章里头所发生的各样的事。主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父的应许成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到整个地面来做我的见证。那么所以我们留意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很多比较零零碎碎的事情，有许多时候那个零零碎碎的事情就引起我们去注意了。哎，这个很特别，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不需要打乱弟兄姊妹们的心思，我是要让弟兄姊妹看到一件事情。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许许多多好像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其实不是零碎的事情，是用许许用不少零碎的事情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大事。那个大事是什么呢？主说第一章里面主说做我的见证，那说这个大事就是关于神儿子的见证。那关于神儿子的见证你怎么显出来呢？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一般人怎么认识他？拿撒勒人牧长的儿子有什么出息？但是彼得在圣灵充满他以后，他站起来说话，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是人，但是我告诉你说这个人是谁。留意到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感谢主啊，你看啊，当时人以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隔壁的方言来的时候是喝醉酒，但是不是喝醉酒，是什么？所以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叫你们看到神在你们中间做一件什么事。但这一件事情又不是彼得接上来就要说的这一件事，他是说到神要在以后做一件大事。这个大事是什么呢？他就把尼尼迦书里头的那段话引了出来。引了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留意了，在这段话里头有一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将来神要显明这许许多多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些不寻常的事呢，不是在你们现在可以看得见。说你们现在看见，你们说他们喝醉酒的那些，如果你看他们说喝醉酒，要比起神说到将来有一天你们要所看见的事情，根本就不能相比。那将来的事情是什么呢？彼得也没有详细的说，但是说到那里的时候就明就是引出弥迦书上头所说的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将来神末后的日子，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给你们看见。那换句话来说，彼得在那个时候要为主了做了这个见证，这个见证的当时显明主是谁。那么你知道主是谁又有什么又有什么特别呢？就和底下的有关联了。等到将来你看到大而可畏的日子显出来的这一切的事情，就和现在你看他是人子的那位耶稣基督 那因为耶稣就有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留意彼得在那里说的字，他说到主的时候，在前头那些话，耶稣耶稣耶稣，你注意到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异能和奇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就要问这些事情，把他自己见证出来，把他自己显明证明出来，证明他什么？哦，就是证明他有大能，能神及奇事，不是？他要借着这些事情来引出他是谁，而这个他乃是根据神自己的预先所说过的话而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你留意到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证明什么？证明他就是神的话老早就说清说出来的那一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是神来到人的中间，是神成为人的那一位。所以一接下去你就看到了，他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制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不就被死拘禁弟兄姊妹们。这几句话就说出了主是怎么的一位主，他就说出了这我们的主他是谁。你们看来是一个普通人，很卑微的人，只会做木匠的所做的工，不，完全不是那回事。神要让他们看见，你们以为是那样普通的一个人，他是神所特别显明出来给你们知道的。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不成为人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为你们做了什么。这里没有说太多那些神的儿子做了多少的神迹奇事，这里没有做一个具体的统计，就是说许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点得很清楚，哪一件事呢？就是你们借着无法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上再想杀了，神却叫他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为什么他能复活？你说神叫他复活他就复活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你接下去就看到不是，而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不能被死来趋近的。那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就和神要在人中间显明这上头弥迦所说到的那个，其实那一个我们说清楚一点，那是国度时候的事情。神要把国度建立在地上，那在建立国度以前，神要把那个国度之王显明出来。那这个国度之王是谁呢？你说哦，那是木匠的，他的木匠怎么可以做王呢？那这些都是人从外面来看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反应。但是感谢主，他是隐藏在一个很卑微的人的身上，但是他却做成了一个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死了，那你要损失就在普通人不，但是他死了 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什么？复活。哦，你说他本来就会复活了，所以他怎么又会死呢？那这里头一大串的问题。但是对没有认识主的人来说，你怎么再讲他们也搞不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经历了神恩典的人就很清楚的知道，他从不能死的神成为可以死的人子，然后借着这一个死了的人子显明他是神要让他复活。为什么神要让他复活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就是不能死的。所以整个神儿子所做成的救赎的那个最主要的关键在这里就摆了出来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留意彼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就会问，很自然就会问，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证据？你不单是当时的人问，现在的人还是会这样问。比神知道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就预先就借着彼得说出了这一个问题的那个原因。那又回到关乎这一位称为耶稣的拿撒勒人耶稣的，他究竟是谁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他固然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生命的主，他更是从死里复活败坏死亡的权势的主。人家问你有什么根据？你凭什么说到他这么厉害？你看彼得怎么说，他不是跟他们说事实，他是跟他们讲历史。讲什么历史呢？就讲当主没有来以前，神就借着大卫宣告了他要来。怎么借着大卫来表达这个事情呢？那你留意那个字句啊，你留意那个字句就非常有意思的了，因为从24节里面就说到，原来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点出他是谁。从字面上来说，他是胜过死亡的人的主。从实际上来说，他是赐生命的主，生命给死亡来围绕，但是死亡就从来不能叫生命有一点更改。结果更改的是什么呢？更改的就是显出那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人家就问了，有什么根据？你凭什么说的这个话？他在这里就引大卫的事情，引大卫的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大卫却只做这一个人说，其实你说大卫的时候主在哪里？如果说他们不要成为人以前，在天上，人怎么会去接触他？没有可能接触他。但这个是神的启示给大卫知道，神的儿子一天就到地上来。大卫碰到这一位主，在启示的里头碰到这一位主，在认识上面碰到这一位主，他这里就说了，大卫在当时就说了，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居在其中。你一直在 在读得上去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了。读到上面的时候，他说：“我大卫是我们的先祖，老早就死掉了。”他怎么能说出这里的所说的话呢？他里面所说的话都说到，这一个人曾经到了阴间，但是到了阴间的时候，阴间也没有权柄把他拘留。哎呦，你说这个是什么？不就是阴间不能把他的把他来拘留走，并且他因着他进入阴间而从阴间出来，就显明他是那一位赐生命的主，他要把生命赐给人。如此呢，那里就说得很清楚的话，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这是大卫说的话，是指着主来说的。那大卫跟主的时间上的距离有多久？好长哦，过千年了。你说那这里就问他，就说到了主那个话是怎么说？是我看见主，我要说的不是这一句，是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30节，大卫自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又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那这是大卫那一个时候所交通出来的了。那诗篇上你可以看到，所以他就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是根据什么？根据大卫当年指着他所说出的。如今我们亲自来见证他，因为这一位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与我们同住，我们也跟着他到处跑。那么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了，又升回到天上了，他差遣圣灵来。圣灵一来，我们这个人从里面到外面都起身了，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亲眼看见他与我们同住同活，我们也亲眼看见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亲眼看见他复活，同时呢，我们也亲眼看见他升天。那这就是使徒们他们做见证的那个根据。他们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就说到了这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啊，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这故此以色列全家，36节是36啊，2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啊，名字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我上一次特别和弟兄姊妹提过，在使徒行传里头，在这一个地方以前提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是耶稣，但在这里彼得一宣告了神已经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确定了这个基督是谁，是什么人，是他是什么身份，做了什么大事。那因着这样的事情呢，就引起什么呢？引起当时底下的那些听见话的那些犹太人的话，这是外邦来的其他的人呢，就里面觉得难受了。 为什么里面叫他难受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在那里显出来。圣灵的工作不仅是叫他们耳朵听见主的名字，他们叫他们眼睛也看见复活的主所带领的那一批人如何印证他从死里复活的事情。现在更清楚的宣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这个就是在第二章里头说我们非常注意到的这个事，他怎么称为基督，他何时称为基督。说到基督呢，从旧约里面一直讲，从女人的后裔这一件事情开始讲，一直讲讲来讲去就是女人的后裔。那怎么他会成为基督呢？现在神用一个很具体的事实在那里印证他是基督。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因此当时那些人听到彼得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里面觉得不对了，所以个人都觉得扎心了。五十多六十天前看见人家在那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这批人说什么？杀死他，杀死他，就不就是这批人。可现在一听彼得也很清楚了，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杀死。哦，他们现在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神的儿子给钉死，他们搞出来的。神的儿子给钉死，他复活了，显明他是基督了。现在面对面的就对着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扎心。那为什么会扎心？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没有做工以前，他们一点都不觉得会扎心，还说这批人喝醉了老酒。现在知道了，不是喝醉了老酒，而是里面感觉他们做了大事坏事，全是世界最坏的事情是这一件，没有什么事情比杀把神儿子杀死这个事情更大的事。但是感谢主啊，当他们心里扎心，说就问彼得了。问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是我们主所召来的。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段话，上面就说到主被杀是你们搞出来的，现在你们要找到这一条生命之路。那我们怎么找到？彼得说的很简单，你们悔改啊，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不但是悔改，你还要奉他的名受浸。弟兄姊妹们，什么意思？悔改就知道我们错了，但是奉他的名受浸呢，什么意思？要与他联合起来。哎呀，你怎么去体会？要叫罗马人杀死他是我们，现在又要叫我们与他有了一个完全的连结，归到他的名下，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出来呢？是人做不出来。但是这彼得在这里宣告的时候，就明明给他们知道，这是谁为你们所预备的，要叫你们的罪得赦，同时呢，也像我们一样承受神所赐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所以呢，那一天呢，3000人受浸了，底下那一小段弟兄姊妹刚才都交通到了，因着这一个事实，是因着这一个事实确定了下来。确定了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当然是救人， 但是救人不是重点，救人是那个过程，救人把人带到神那永远的旨意的里头。那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就是叫我们看到这一个神那一个最大的旨意，乃是要借助教会的建立把国度引回来。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一提到这里的时候，你还可以注意到一件事。第一章你我提出来你就记得的了。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跟他们住了40天，他们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是在这个时候吗？现在到第二章，你看到主所做成的这一切和以色列的复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你说有关联，那个这是一定；你说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如果神的救恩预备好，这个预备好乃是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做什么呢？当然是做主的见证。但是最大的那一个呢，是借助教会的建立把国度带回来。所以我们一直往在圣经里头继续往前看，你就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教会的建立，国度永远不能出来。国度要出来的话呢，一定要经过教会建立到一个地步，毫无保留的来彰显基督自己。那在那一个时候，那么就是说，说到主将来回来的时候，那也就是第一章里面所提的所提到的了。你们看他怎么去，将来他要怎么来，那这就提到了将来要怎么来了。他怎么来的时候，是教会长大成人以后，主的时间到了，他来了。然后在天上，现在我越过这里所提的，在天上让教会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刑罚，这个审判是得奖赏或者是失去奖赏。这个事情清理了以后，主就带头教会一同降到地上。降到地上做什么呢？来结束地上那个时候就大灾难，大灾难的最末了，主来结束，结束了以后就建立国度。那以色列的复兴要到哪个时候才显露出来？所以稀奇的是什么呢？第一章到第二章没有几天经过了，使门徒们就从主要恢复以色列转到教会的建造。那所以我们就说，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使徒们他们所行走过的路程。那这个路程是什么？建立教会和领着教会走上成熟的那个结果里头去。我们是在感谢主。第二章彼得的那一次的交通是把主起初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的那一件事情，包括很含蓄蓄的把它包括在里头。那么以后呢，就是这个教会的建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想更宝贝的，我想这个要留到下次我们有时间，弟兄姊妹兴趣也在的话呢，就交通一点点，那么就幕后的42节，那一天41节到末了的这一小段，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兴趣浓厚的，可以先交通这一小段，才进入第三章。